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的使徒行传啊，那这个刚开始讲的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的想法是讲圣经里面就是讲这个讲使徒们的教会啊，使徒建立的教会。那开始当然讲耶路撒冷教会，因为这是一个最早开始十二使徒建立教会，他们十二个使徒在一起一五旬节开始教会就从地上建立了啊。那以后讲呢就讲保罗的工作啊，保罗我们读很多读圣经会读到新约里面那么多书信啊，大家想想看啊，罗马书是吧，哥林多前后书啊，还有什么加拉太书啊，然后什么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格罗西书，还有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啊，好，哪一本书信这里所讲的教会不是保罗亲手建立的？腓立比教会保罗建立的是吧，我们不知道以弗所教会知道他的三年去在那三年传道啊，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教会等一年半是吧，那帖撒罗尼迦大概只有六个礼拜啊，我推测一下六个礼拜大概最多两个月啊，他就被赶走了，给打走了。那加拉太不是一个教会，可能是好几个教会，加拉太省，因为那里呢我们没有说哪一个加拉太教会特别有聚会啊，这个路斯德有聚会，那一代的教会，那一代聚会都叫的加拉太的教众教会啊，所以大概是这样情形。帖撒罗尼迦我们讲到帖撒罗尼迦了啊，唯有一个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是什么？罗马教会。反而是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自己建立的。那今天我们就要讲这个如果你看保罗的宣教工作，我们就讲的第一次啊，在加拉太省这地方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在什么地方的去了欧洲啊，去了腓立比，在那帖撒罗尼迦了，这些都是在非洲地带马其顿这一带地方教会，然后转过来他到了雅盖亚，到了哥林多教会，在那里哥林多建立了教会，在会堂附近建立教会啊，这个也很有意思，会堂跟他打对台戏了是吧当然他本来是说因为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不听呢要走了，结果没走多远就把管会堂人带着信主了，这个会堂大概大乱了，以后又找了另外一个人管会堂啊。那在哥林多教会有一年半的时间，那以后呢他就回到亚洲，在以弗所这里宣教，有三年的功夫，他可以说殚精竭力，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以弗所的教会身上。所以以弗所呢，对于保罗的执事 ministry 大概接受领受最多的一个教会，在那里有很强烈属灵征战。所以你看见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特别提到属灵的征战啊，你们要拿取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穿戴军装，站立得稳啊，胜过一切仇敌，还能站稳，然后拿着圣灵的宝剑，这些都是因为他跟他们在一起很久，他们知道保罗所面临的征战是什么，所以他讲这些属灵征战的时候，当然他所借重的还是古代武士，我们可以想象中间单枪匹马斗战个人单兵作战那种情形，因为挥舞的宝剑啊，这个拿着盾牌生死肉搏战。可是保罗所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这些人，那些人一直攻击他，一直攻击他，他天天受到这些压迫跟威胁，但他靠主站立，而且靠主得胜，是为什么？因为圣灵，神赐圣灵给他，他手中有神的话语，圣灵的宝剑啊。那我们在讲完以弗所教会之后呢，就看见他就回到从前传福音的再往西去，所以第三次宣教虽然他先到以弗所，但是他的脚踪没有完，他还回去看哥林多，看马其顿这一带地方教会啊。他其实在以弗所工作完的时候，我们看看这里，上次我们稍微提了一下啊，以弗所工作完了，大家看使徒行传第19章21到22节啊，19章21到22节啊，这些是完了，到了这个 没关系啊，可以透过来看见啊。这些事完了啊，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为什么把这些事情提出来呢？因为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和罗马之间，这是第三次和第四次，第三次他旅程的结束，第三次先就要治理完了以后呢，就到了耶路撒冷，他的目的是要回到耶路撒冷，他没有意思要回到安提亚啊。他讲得很清楚，我到了那以后也必须到罗马去看看，好像他不想再回到安提亚了，不想回到大树那方面，不想回到叙利亚那他原来出去的地出来的地方啊。很早就有这样的 idea， 于是从帮助他任仲念打发提摩太以拉多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待亚细亚。后来你知道那里出了乱子，什么乱子呢？是营将扰乱，营将迪米丢在那里作乱。怎么不是作乱呢？就是鼓噪啊，群起而轰之。他们说扰乱天下到这里来了。为什么？他们有利益的冲突，啊，这个营匠呢是专门制造拜这个亚迪米神像的银龛的啊，做银子生意啊，他们把它做成银像，当然就给那些信奉的男女去。啊，买了回家供奉去了啊！这个跟拜偶像的国拜偶像的做法都是一样，他们有个像呢，就对着他膜拜起来啊。所以他说，因为保罗说告诉了人手所造的不是神，人手所造的不是神。其实这个话呢，保罗是在哥林多就讲了的啊，人手所造的不是神。但这话就传遍了，保罗倒是到处告诉是人手所造不是神。当然神不是人手所造的啊，这也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神怎么不是人手所造的，用心思所雕刻的草木石呢？对不对？金银木头，金银所雕刻的金银石呢？啊，不会的。所以他们这话一打动人心以后，那就不来买他的偶像了，所以生意受了妨碍。他就说保罗蛊惑诱惑很多人呢，他就起来攻击保罗。结果保罗就不能存身。所以这些事情过了以后，我们再看保罗没有改变他的初衷啊。你看二十章一到六节啊，这个是讲到这个他们在以弗所的问题啊。乱定以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注意到没有？这里跟十九章开始一样的记录啊，走遍了那些地方，用许多话勉励众人啊，然后呢，来到希腊啊，我们说希腊呢，然后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想要从水路回去。上次我们拿了地图，就看得比较清楚，从水路回去，但是因为犹太人害他，所以他就再回到马其顿去。大家注意哈，他从以弗所到了这个马其顿，然后回去到了到亚该亚。马其顿就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这些地方，再到亚该亚去。亚该亚呢，就是哥林多附近啊。那他完了，本来很自然顺水路就回去了，地中海那里回去到叙利亚比较方便一点，大概这段内海呢也比较平静，没什么太大问题，容易开船的啊。但是呢，因为听说他们要害他，所以他就改由水路逃走了，不是逃走了，就是避开了啊。那但是呢，他的目的地还没有变。他还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啊，虽然路程改变了，但是大家上个礼拜我就说了，因为他考虑到路上在以弗所会耽误，如果一留下来，他们有很多话要跟他讲，他走不了，所以他就避开，在米利都把长老们找来谈了一番话，就继续上船要往耶路撒冷去啊，这是他的计划。所以我提到这些事情原因呢，因为你如果读《使徒行传》。很多人说《使徒行传》这本没有完的书，为什么？既然是《使徒行传》，讲到保罗到了罗马，软禁起来，他说神的国没有止境，那为什么就停在这里呢？其实你注意到路加写福音、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有他的计划，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历史写到今天为止，今天写完了治鼻就死了，到读那里去了，这很难的啊。所以他总要有结束，还要整理以前所写的东西，所以他写作的计划是写到罗马为止。就是根据这几句话，十九章的两节话跟第二十章一开始，他保罗的工作，使徒的工作，保罗到了耶路撒冷要去罗马，这就是路加要写使徒行传的一个大纲的完结，他大纲准备好了，就是预备写在那里。所以你看路加福音有三分之一，将近三分之一，有十章圣经，有应该是 二十章开始，十九开始到二十八章，一共十章圣经，记载的就是这件事情怎么控制了使徒以后，他可以说下半身吧，他从他使徒保罗这个时候应该是五十几岁，还不到六十三岁啊，因为我们大概了解保罗是主后六十三年到六十五年在罗马寻道的啊，那第一次他去罗马的时候还没有遇见这些难处，所以我们从这判断保罗的年龄大概是五十几岁，他四十六岁出来做宣教的工作，大概到五十七八岁这个时候。他在以弗所工作已经完了，你算算日子也要那么久吧，所以还有几年的功夫，他想在他有生之年去罗马看一看。那这就问了，保罗为什么这样严重的想到耶路撒冷又想到罗马？为什么他这两个地方在他心里面特别重？其实很简单的，因为保罗是有策略的人，他我们看见了他在以弗所，他在以弗所的工作向着犹太人，向着希利尼人极费唇舌，对他们没有一句话不讲的，他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对这些传福音身上。他自己是罗马人，他自己是耶路撒冷，他自己是犹太人，他对于本国的同胞有很重的负担，但是他也是世界的公民，他对于他是双语的训练啊，罗马的文化，希腊的文化他精通，什么学问都有，各种哲学思想就有。下一章我们就二十一章，今天我们要讲主要内容，二十一章就看见他是一个世界公民啊，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现代的人，就是今天我们讲要中文要英文啊，最好还加上法语，加上一些其他的语文，你这样全世界走得通。也因为这个缘故，保罗有这些便宜，所以他心里想，假如神把福音的负担托付给他，他从主受了呼召啊。今天我们要看见保罗怎么讲到他自己呼召，他的目的就是把福音传遍地极啊。那怎么传遍呢？第一个就是耶路撒冷，第二就是罗马。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说，但是从普通人文一般人思想跟理解就可以了解啊。你说擒贼擒王嘛，你要做事情一定要从大处着眼，然后然后真正去执行。所以他到了耶路撒冷，他要看看他所出来的地方。要注意到保罗在耶路撒冷并没有传过什么福音，他在那里就少数的人跟他来往，而且待会你看他的内容就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不成功，所以他要回到耶路撒冷看看那里怎么样。经过了二十年三十年，保罗大概是三十岁之后受信主的，他经过了十五年在那里潜心默读默想圣经，仔细读了以后，经过十年当中包括在阿拉伯旷野三年，他说他过了十四年再上去回到耶路撒冷，那时候他真正的跟使徒们接触，然后他判使徒们一认定他的职分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就跟他们右手之礼跟彼得用右手之礼就是握手分别了去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保彼得呢在受割礼的人那里，那自己也往外邦人去，这些就是保罗整个一生的故事啊。那现在他已经到了五十几岁，他相信他主要的使命，传福音使命，他必须集中，所以他要去耶路撒冷看看到底那个地方还有没有机会给他传福音。然后如果在那里耽误了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还要到罗马去。他相信人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不对？那当然罗马也就通所有全世界的地方。如果全世界的地方都能集中在罗马，反过来不是罗马可以到扩散到整个的世界去吗？所以我相信保罗是存着这样的心，他要去罗马。当然今天我们不能讲耶路撒冷跟罗马保罗所有事情，因为这里包括了十章圣经啊，这个太可怕了，这个张定不敢，我也垮台了，哈哈哈，他不敢让我们也气儿都没有了我很奇怪，从前他们告诉我不要讲太长的道，我以前也讲短的道，现在不会讲短道，越讲越长，这是麻烦的很啊，实在也是内容很多了哈。那我们就要去看看怎么回事，保罗到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可以把圣经放在其实二十一章这里二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怎么回事，看一看。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都忘记写了什么。
二十章。
啊哈。对对对，这是二十章，他到了耶路撒冷，这回好，差不多对哈。
二十四。
不是，回过来吧，再下来，再回来一节，十四节那里是对，这我们读过了，再下来，再上去一点，上去一点，十八节，保罗这个都来了，都看讲过了，再往上一点， 这个都讲，这二十章我们讲过了是吧？然后二十章末了，对了，这二十节、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呢，就是他们分别啊，在岸上分别，彼此抱头痛哭啊，这个他说无论中间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你们都全心监督。这个我们，我想不太对啊，再往下，二十章的结束，末了，
三十六节
吗？啊，三十六节啊，保罗说完的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啊，就是他们，他说以后不得再见面这句话了啊。那保罗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我刚才说了，可能对福音还是为了福音负担，但是有一些事情很特别的，我们看看二十一章，他所遭遇的事情，我们看主要二十一章呢，整章啊，把它放在荣光把它放在二十一章整章那里，我们随时看好不好？那这里呢，大家有圣经也可以打开来看啊。我对我来讲，翻开圣经更快一点，因为这个还要把它推动啊。这个好，那我们看二十一章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保罗就离开了，从米利都就继续往前行了，他就到了啊。我们离别了众人，先到了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啊，在那里开船到帕大拉，遇见一个船往腓尼基去，腓尼基就在靠近地中海这边叙利亚过来，到了犹太这个到了这个推罗这一带地方了啊，推罗这里翻着现在新的版本翻着泰尔，所以他们就到泰尔上船，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啊，所以他卸货了，当然等很久，他不肯等，就下了船，有陆路直接到耶路撒冷去啊。那，他们找到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啊。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很奇怪啊，保罗明明很重的负担，说要上耶路撒冷去，怎么见到的人都跟他讲不要去呢？啊，那他们过了这几天呢，我们起身往前行，他们众人同的儿女什么妻子儿女呢，都送到城外，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所以你看，沿路使徒们离开的时候都是依依不舍，因为他看望，因为神的儿女真的是一家人一样，在生命中间是能够联合的，而且在很多经历上面能够分享，又是彼此真正的相爱，所以他们当中呢就离开是很不舍的啊。然后你第七节，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啊，来到多利买。便在那里问那里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便离开那个地方啊，来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已经回到很靠近耶路撒冷了啊。那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传福音腓力家里为什么特别提起来呢？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前面的时候，最早的时候腓力把福音带到了非洲啊，所以借着他所传福音的对象到了非洲，所以这里提到传福音的腓力啊，和他同住，就是他有四个女儿啊，他有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换句话说都有灵感，能够受圣灵感动，知道神要做的事情啊。那然后呢，注意这里啊，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大概相谈甚欢，很多邻里的分享交通啊。那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啊，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这个雅加布是一个有名的先知，已经被证实的先知，他所说的事情都应验。他预言耶路撒冷有饥荒，真的是有饥荒，所以他已经做先知很多年了。这里特别提到他从犹太下来，为什么？就是要会见保罗，跟他讲这件事情啊。所以你看，这里很多的地方都讲，一路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啊。到了该撒利亚，在腓力家里，还有雅加布来，从犹大下来，跟他演示一番。咱们水给他表演看，将来他怎么拿到保罗腰带，然后怎么把自己捆绑起来，我不晓得啊。这个自己捆自己不太容易，一定有别人帮忙的啊。我们读圣经要想怎么回事，他特别叫人帮忙演出这段戏来，然后说要如此捆绑的腰带主人。那你想在这种情形下面，保罗会不会犹豫啊？ 大家都劝他不要去，你这去一去凶多吉少啊，你为什么要自己送命去呢？干嘛这样子自投罗网呢？一定有很多这一类的话。圣经里面这些话呢都没有那样绘声绘影的形容，只说他们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确爱保罗，不愿意看见保罗寻道啊。虽然寻道是神所拣选的，而且寻道者是在神那里的赏赐是不能比的啊，但是他们很舍不得保罗，不愿意他好像夭折啊，年龄还不到就已经先到主那里去了。所以呢他们就说了这些话啊，要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保罗说法不一样。保罗很特别，保罗说什么？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让我心碎呢？保罗不是没有感觉，不是没有感情，也不是没有情绪，不受情绪的影响。保罗也知道很难过啊，但是呢他说什么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你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你记得是不？你记得在米利多那里讲道的时候，保罗说什么？我知道圣灵在各向我指证，各处向我指证，有患难与捆锁等待我，但是什么？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什么？要行完神的旨意，成就他给我恩惠的福音，对不对？他在米利多那里已经对以弗所长老讲了，现在回到了该撒利亚这里，他们又劝他不要上去，但保罗心智非常的坚定。也是有人说保罗是不是太顽固了，怎么都不听别人讲话的呢？怎么他一意孤行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你看以后就知道是到底是保罗对呢，还是他们有没有错，这些同伴们有没有错。同伴们没有错，出于爱心的劝勉没有错，但是保罗的心里很清楚一件事情，他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一个感触啊？而且我们常常说要知道神的旨意呢，常常我们需要在教会中间得到印证，对不对？而且要跟属灵的人有一样的看法。保罗这里完全违背了我们所教导的原则，他怎么敢这样做啊？这里你看很有意思一件事情，是这些人呢就先让了啊，因为他们呢，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那我们很多人也会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就撒手不管了，你去管你的，你做你的，我们跟你无关了。很多人这样讲话，但是我相信不是这样行，他们真的在这些保罗的话里面感受到一种力量，他们相信有可能保罗是对的。啊，终于他们放手了，不再用人的方法拦住保罗。那为什么这些先知们要这样说呢？因为这是给保罗一个提醒，一个警告啊，要知道说前面路并不平坦。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读的时候可能心里有些疑问啊，我们只觉得说，哎呦，此行凶险的，是吧？不容易啊。那保罗呢，执意去耶路撒冷，他错了吗？门徒们错了吗？我先不宣布答案，当然他知道的答案是很显而易见。最后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发展，保罗还去了罗马，是吧？但这里呢，难免有一些疑问，我们到底要想到底怎么回事啊？虽然如此，你看到了十七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这里我就圣经不读了，我们时间有限哈。你看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圣经特别提欢欢喜喜，而且是。弟兄们欢欢喜喜接待我们，啊，还没有见到领袖，还没有见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长老们，还没有见到雅各。但是一般的神的儿女看见保罗来就非常欢喜。保罗什么时候去耶路撒冷的？是上次十五章大公会议时候去了耶路撒冷。当然去了哥林多之后，他也回到了去了这个腓立比教会后，也回到耶路撒冷交代他所报告所做的事情。啊，他们都接待他，他们听见都欢喜，因为听见外邦人信主都很高兴。所以保罗再回来呢，又带来好消息，他又告诉他们把神怎么借着他传道在以弗所的工作又再告诉他们。以弗所离腓立比近很多了啊，比这个耶路撒冷来讲比腓立比近很多，他们也知道以弗所那里发生事情，所以为此相当欢喜，知道保罗做的工作有神的祝福，有很好的见证，所以他们心里非常欢喜。那然后呢，他们第二天呢，他们呢，这个那你看这里在这个都看错一章，不对啊，所以这个啊，在二十一章这里啊，
21:18，
对啊，这里说哈，他的保罗呢就问了他们问弟兄怎么样，然后说呢， 这个长老们都在那里。第二天呢，这里我漏了半句哈。第二天呢，保罗将同我们去见雅各，这个我们大概包括路加在内啊，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这句话说法大家知道，雅各是首席长老啊，一定是雅各真正领头的人。雅各和众长老都在那里，所以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道。啊，用他传教，其外邦人中间所在外面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啊，都述说了，一一述说了。他们听说了，听见都归荣耀与神啊。对保罗说：“兄台，这句话呢，你看注意到雅各说话了。兄台，你看，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信徒有几万几万啊。我想保罗大概也没有想到，他自己不在那里，可是耶路撒冷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信主的有几万，耶路撒冷基督徒很多。可是我相信那时候他们所谓的基督徒也都还在犹太教的里面，并没有完全的脱离犹太教啊。这个是他们一种还在和平相处的时候啊，这个算是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一个鼎盛时期吧啊。那这里呢，雅各就这个，然后就说啊，底下一句话不大好，请看信徒有多少万。底下说了一句话，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也不知道为什么信徒之后呢，重新燃起他们对律法的兴趣。我相信很多犹太人也是一样，跟我们今天所有知道教会里面一般情形这个国家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很可能名义上是犹太教。犹太人或者是名义上基督徒，可是并不热心。这里呢说到，因为信主的缘故，对于律法反而更加热心，有兴趣了。因为他们发现圣经里所说的耶稣是基督，是保罗所宣传的福音，而且他们使徒们所宣传的福音真的是照着圣经应许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们开始对神的话语热心，而且里面提到大部分为着律法热心。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很强烈的一些律法派，是最早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犹太人本来就是律法的中心在耶路撒冷，而且他们所有热心的人，各种大的名门都在耶路撒冷，像以后我们所提到保罗提到这个加马，他是加马列的门下。所以很奇怪的，他们信主以后反而对律法大家热心起来了啊。那他说怎么办呢？他说现在可怎么好呢？人听说你来了，而且这里讲的控告不跟对付保罗的话呢，保罗也没有否认哈。注意到哈，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怎么办呢？不是要引起冲突吗？啊，那你就照你这样子吧，我来出个主意吧，你就照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这里有四个弟兄啊，他们都是有愿在身啊。这个愿呢，应该就是许的是拿西尔人的愿啊。你带着他们去啊，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给他们拿出规费啊，叫他们得以剃头啊，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的话都是虚的啊。他更可知道呢，你自己为人凡是循规循规蹈矩，遵行律法。注意信主的外邦人，注意到这里话，注意信主的外邦人呢，我们已经写信一定叫他们谨记的敬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牲畜和监狱，这个是上次大公会议的决定，大家都知道的。那这里讲的话呢，是叫他们知道先前他们所听见的话都是虚的假的。那你现在只要这样一做呢，所有问题都平息了。那我请问保罗是不是可以接受这样的话？保罗接受这样的话，他良心有没有问题？根据我们从圣经里寻找答案呢，的确在一个过渡时期，犹太人做基督徒，我相信作为文化来讲，因为这是根深蒂固的事，而且几个世代几十个世代下来，很多的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是要守规条，是要守律法，是要谨守诫命的。保罗自己做了法利赛人，当然遵守，他不会一夜之间把这些事情都抛弃，没有抛弃，没有必要抛弃，是吧？按照律法都是好的，只是做不到，那是犹太人生来知道的问题。现在他所有的情形，你说保罗对于自己来讲能不能接受对话？雅各讲得很清楚啊，犹太人中间信徒多少万都为律法热心，怎么办呢？他听说你在外邦告诉在外邦的犹太人，不要给要离弃摩西，不要遵行律法，不要守规条了。摩西没呃 保罗有没有这样讲？我们很难说。保罗可能没有这样讲，至少他没有强调你们要遵循律法，他反而说在你们不得称义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信靠这个人都得称义了。他告诉他们救恩的门路不是遵循律法，而是神的恩典。你行律法做不到的不要紧，神的恩典，你只要信靠耶稣，相信耶稣为你成全的救恩，你的罪交在耶稣手里，然后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相信这些真理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可能在真理上面没有特别再强调要遵守律法。话传回来了，保罗叫人不遵守律法，叫他离弃摩西。注意啊，这些控告就是当初斯蒂凡被控告一样的。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离弃摩西，他们违背摩西律法，误会圣殿。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四十年下来没有变，三十几年下来主后三十年到二十五年没有变，也差不多一个 generation， 二十五年没有变，耶路撒冷的守旧没有改变。还是一样看中这个圣地，他把当时用在斯蒂凡身上的事情继续用在保罗身上。那保罗怎么办呢？保罗真的做了，保罗就妥协了。我说妥协两个字了，保罗心里呢，保罗就同意了保罗同意，因为呢这样也能证明他并没有抛弃自己做犹太人的地位。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